私营医院从十多年前开始出现，如今中国各地都有形形色色的所谓民营医院。其实私人行医的苗头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电线杆的小广告和一些游医的诊所。那么这次魏则西事件把民营医院巨头莆田系医院推到了争议的风口浪尖上，原本就颇具争议的医院的民营化也就再惹争议。有人认为中国医改的必由之路是民营化，但是批评者把魏则西事件的发生归咎于民营化。与此同时，中国有学者发表研究报告说，实行基本医疗保险民营化是解决医改难题的根本之道。也有公共政策学者认为，医疗本质上是一种准公共的产品，政府的投入和监管是必要的。医疗同时还具有文化的特质，传承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因此呢，不能一概而论或者套用任何的外部的模式。那么关于医疗体制和医疗保险体制的改革呢，是众说纷纭。有人说要民营化，有人说要市场化，有人说要商业化。那这些说法有什么不同？中国的医改之路呢，到底是什么？我们还是邀请几位专家学者讨论这些话题。美国外交协会外交关系协会的全球公共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通过电话从纽约参加节目，北京非政府机构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创始人、法律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通过视频从北京参加节目。另外，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博士在演播室参加节目，欢迎三位啊。第一个问题，请北京的贾平律师先谈一谈。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位学者写了一个研究报告，他在研究报告当中说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民营化是解决中国医改难题的根本之道。那么现在这个莆田系事件出来以后，是否就是中国对这个医改或者医疗保险体制的这个民营化就会变得更加谨慎了？
我想啊，这个就我个人的观点角度出发呢，我不同意这位学者这个报告当中的这一结论。我更愿意把它调整为，就是从我的个人理解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医疗体制的或医院的民营化呢，可以有效的缓解目前的这个关于这个医疗供给不足的一种压力。原因很简单，我认为这个最核心的改革还是在于啊，我们的医疗资源的高度的不平等，所以它是应该是在公共医疗资源如何进行分配，也就是公立医院这个如何得到更好的补偿、更好的支持、更好的资源的这种配置，那么并且呢能够达到一种更公平的这样一种配给，是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医疗体制改革就在目前的体制之下、目前的框架之下，它能够成功的一个根基。那么其次来说呢，我不反对进行无论是说民营化也好，算因为那么民营化、市场化、商业化这些词措辞，我认为现在让人感觉的比较这个困惑，而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呢，我愿意用所谓的市场化来说这个事情。这个如果我们用市场化的话，核心的市场化它的标志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医生的市场化，就医生本身职业的自由化，我认为这是市场化的核心，而不是医院的所谓市场化，那就成了这个医院的这个地皮的诟病，或者医院的这个医疗器械的这样一种买卖，这个不叫这个所谓的市场化。那么同样，市场化也不能仅仅体现为国际资本的涌入，进行诟病几个这个国有资本的医院。或者是民营的这个资本的涌入，建立几个医院，或者是入股几个这个公立医院。因为为什么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这个市场化呢？因为我认为，如果这些问题它没有解决一个前提，就是它没有解决一个医生自由的、独立的职业的一个前提，它同样没有解决公立医院的一系列的或者是医疗产品这个供给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根据阿罗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学者阿罗，这个他是诺奖得主，他说的两个核心的原因导致医疗产品这个医疗体制呢，它是一个就所谓这个准公共产品，它是这个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因为那个普通的这个商业产品，它是需要这个每个购买者这个买卖双方充分的知道这个信息，而医疗不太可能，它是高度不对称的。那么正是因为它高度的不对称，所以紧跟着后面一个呢，就是每一个这个购买者他无法进行精致的算计， 那么我把自己的这个利益算计得很清楚，因为对方是专家，你根本没法算计。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高度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这样一种产品根本无法成为一种这个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化的一种商品。所以我们在市场化也好，民营化也好，资本化也好，所谓市场，这些词，我们的定义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回到本源去，主持人。
林峰的观察。
我个人的观察是，就是说，搞无论是市场化的说法也好，还是民营化的说法也好，这条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你就是说让这个医院走这个商业化的道路，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目前中国的这个整个大的背景下呢，走这么一条路的话，是要我个人认为是需要慎重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整个这个改革的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停滞不前的一个状态。那么中国的这个市场化，包括这个整个大环境的话，是缺乏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体系，那么也缺乏一个法治的一个建设。那么在这种环境下的话，又没有这个独立的第三方的这个机构去对这个整个的市场进行一个监督，没有独立的媒体对这些事件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进行一些公开的报道的话，那么就像刚才贾平博士谈到，就是说这个信息的高度的不对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推行这种市场化或者民营化的这种改革的话，我觉得时机还不是特别的成熟。
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黄延忠博士谈一谈，就是说在你看来啊，延忠，中国能不能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的这样的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个主体的这样民营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我们知道在美国呢也有公立医院，那公立医院呢一般都是在大城市，非常的少。那么这个对中国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意义？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实际上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就是公立医院的问题，恰恰就在于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是大部分就是50%以上都是公立医院他们提供了90%以上的医疗卫生服务，但是呢恰恰就是因为他们作为一方面，他们作为一个事业单位，享受着就是国家提供的各种好处、各种政策的待遇啊、各方面的优惠啊，包括政府的这个投入，但是另一方面又是行的是私立医院的支持，就是说他们就是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机构，这个与私立的医院本身就是我说的私立盈利性的医院，实际上本身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要通过改革怎么把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公立医院的这个垄断的局面打破，使得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是一部分这些医院要投入进入市场，如果他们真的是要去挣钱要成为盈利性的，就让他们就是，但是你不要指望国家会提供成为一个事业机构，我提供国家各种各样的优惠，不要指望。然后呢，就是一部分小部分，就像美国一样，我们保留作为一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鼓励国家的这个公立医院提供，就是对穷人都需要的人提供相关的服务。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作为一个方向。
好的，我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是中国的医改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话题。我们线上还是有几位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参加节目，我们接几个电话。河北刘先生，河北刘先生你好，刘先生还在线上吗？
是我吗？
是刘先生，请讲，抓紧时间。
在。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问那个嘉宾啊，实际上现在政府投入在医疗这方面啊，投入的钱并不少。你像中国改革啊，大部分都成功了，就这医疗改革根本就没成功。也说不定这问题出在哪儿。请这个嘉宾给
好
回答一下。
好，刘先生的问题已经我们听清楚了，我们先再继续接电话，待会儿呢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来回应您的问题。接下来有一位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中国的医疗改革不应该民营化，也不应该市场化，必须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话是国有化和公有化。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 中国在经济上可以市场化，你但是的话，中国在市场化的前提下，你看人们的话，那思想倒退啊，道德的倒退，诚信的倒退。如果要是把民把的话医疗的这方面的话市场化和民营化，那么的话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这种原则是一点就没有了。
嗯，
所以说的话，中国在教育和民和医疗方面，必须的话要社会主义工业化。
好，辽宁的孙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听清楚了。再接一位，北京王先生，北京王先生你好。
啊，你好，哎，你好，啊，主持人你好，那个，我一直听你们那个美国之音啊，很长时间了。那个是这样，我感觉这个讨论呢，很多人都不明白，中国的问题是医疗问题吗？不是，一切都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政治体制不改革，一切都是白谈，对吗？我感谢啊，感谢美国人启发了中国民众大家，我感觉我很感谢你们。
好。
非常感谢。
好，北京的王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接下来我想请纽约的黄延忠博士来回应一下刚才河北的刘先生。他说中国的改革啊，实际上对这个医改是投了对医疗还是投了大量的钱，中国的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成功了，唯独这个医疗改革没成功，为什么？
我觉得应该澄清一下，我中国的这个改革就不成功的不光是医疗体制。谈这个政府投入啊，如果我们看从2009年这个新一改启动以来，差不多中国政府投入至少大概有4万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其实也不算少了。就是再接着就是前面一开始那个听众提的问题说这政府投入不低是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我觉得投入本身来说，政府的投入它一直是在增加的，而且从比重上来讲，绝对数目的一直是在增加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它是它的这个分配是一个问题。如果看投入差不多2%以上进入了就是说这个医疗就是提供方这样子的问题，就在于就是即使是做大部分提供了给这个医院，但是呢作为公立医院，它在这个它的收入中的比重大概都不到10%。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政府实际上对这个医院它本身的医疗行为的这种约束是非常有限的。问题就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出在就是说，同时我们一方面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另一方面不能够解决这个看病难、看病贵的这种问题。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看病的这个费用，就是投入的费用一直是在增加，而且从绝对数字来讲的话，就是虽然老百姓的就是相对的负担在降低，但实际上需要自己掏腰包付出的这个绝对数额确实是在增加。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比重这样的一个数这个医疗费用一直是在增加，就导致了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说的很多的这个看病难、看病的问题不能够得到根本的解决。
嗯，接下来我想请北京的贾平律师啊回应一下刚才另外两位观众的观点，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啊，他认为就是。中国的医疗体制就不应该改革，就应该坚持社会主义的这个公有化。而北京的王先生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那这一切的问题都归咎于现在的这种公有制，现有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必须要改了这个制度才能够进行医疗改革，正好是两个极端，你怎么看？
我想呢，这个我们必须现实一些的来看待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不能说一推翻了之，或者我们不能说就是完全维持了之，就可以解决一切，这都是就是你可以说气话，但是我觉得从操作上来讲是不现实的。我们核心的问题是在于，就我要强调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话，我没有否定，我并没有否定市场化，我只是说我要明确市场化的定义，尤其这个核心是医生要自由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问题。我由此呢，我支持市场化，但我并没有，同时我并没有反对说民营资本和国际资本或各种社会资本进入这样一个场域里。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我们不能把这个概念给混淆了。也就是混淆说，就像刚才我您提到的，这个主持人提到的，就关于这个社科院的这个报告，它实际上社科院的这个报告的问题存在是在于什么呢？就目前这个改革的一种这个误区，一种这个误导性的理念，就是它试图以增量的改革来补存量。那么试图以增量改革呢，来解决存量改革存在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那这实际上就是出现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鸡同鸭讲，这个风马牛不提不相及的。所以刚才两位朋友所说的话呢，这样一个是存量，一个是增量。那么那位反对公有的这个朋友呢，实际上他实际上来讲呢，把希望过多的寄托在了存量上，比如说市场化这个能够进来。但是你要知道，市场化进来以后，资本在改革的时候，资本在做事的时候，它跟医生自由职业是不一样的。医生可以说有医患关系，它有一种什么希波克拉底誓言，它有一种医学伦理。但是资本，它是要来赚钱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寄希望与资本投了钱以后，来帮助这个患者解决这个医患的问题，它只是一个客观的结果，它叫 side effect， 就是客观出现的一个结果。但是它本质它是要得到回报的。如果你的存量空间很小，增量空间很小，那么它就会产生像福田系这样的问题，也就是它把过去的问题在资本和权贵双结合的情况下，把问题扩大化。会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存量上，说存量的这个问题不改革，就把存量扩大，永远就保持那个公有制，那么就会解决一些问题，这也是天真的。我们把这个不同的资本，甚至不同的这个社区的这样一种，比如说互联网的这样一种力量排斥在这个之外，实际上无助于解决我们社会当中的多层次的医疗需求。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对于这个存量的资本、存量的这种医院进行改革，那刚才黄教授提到的问题，其实我们投入很大，40万亿，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看到没看到医生自由职业由此呢，他们的收入得到体面的增加？我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是资本的运作，我们看到的是公立医院去赚钱，我们看到的是地皮的买卖，我们看到的很多是不合理的现象。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资源分配的不合理。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是指在各个这个存量的这个问题当中，各个博弈方的权益的不平衡。那么我们必须要下一阶段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权力博弈的不平衡是要意味着公平的参与决策，公平参与的决策就意味着要求政府进行公平的监管和用法治的力量去解决在这个监管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这个不和谐的这样一些问题，就是
这样。
我想谈一下，就是实际上刚才那个辽宁的那个孙先生，还有北京的王先生，他们谈的都有一定道理。就是说，我认为最终还是要跳出这个现象，看到本质，就是说还是离不开一个体制的问题。那么现在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其实都不是。已经从改革改到现在的话，那么很多这个西方的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是一个权贵的资本主义。那么就是说，在中国的话，我们谈到说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看，那么实际上它并不是只是一个经济的结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社会体系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在现在的情况，在现在就像我刚才谈到，就像在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那么中国应该在民营化和私营化的这个道路上是应该慎重的。因为现在就是普通的，虽然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中国的医疗问题实际上是更为严重的，那么是过度的走向了一个市场化的方向。那么现在的话，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政府呢，从上到下的话，是在纠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在纠正这个错误。那么希望能够至少是能够让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能够普及到更多的人当中。那么同时的话，现在我们也看到，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普通民众在看病的时候，在寻求医疗服务的时候，那么还是更多的是更加去信任这个所谓的这个三甲医院。那么实际上这也就是给国营的这种公立大型的医院的话，是让他们感觉到非常压力很重的。所以就是这个改革就是中国执政者需要认清楚，到底这个未来中国的医疗体系是要朝哪个方向去发展？你是要效仿这个美国的方式，还是要效仿这个日本或者欧洲的方式？你到底要走哪一条路？现在我们不知道，就是说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不知道高层中共的执政者是想把这个医疗它推向哪一个方向，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想很快的再来，说一说，先请 黄教授先谈一谈，就是说中国这个医院的改革，医疗体制的改革，现在已经有一定的进展，出现了这样民营的医院了，至少已经出现了。但是医疗保险体制，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应该中国就目前只有一家，并没有什么商业的医疗保险机构参与进来，或者是说没有这个大规模的参与进来，就是说在医疗保险这一个领域没有任何竞争，所以说这种保险制度就导致了医疗腐败，比如说这个大处方啊、过度的医疗啊，比如说规定是要住了医院以后才可以报销药费啊等等等等。那么而在美国这边的一些情况是医疗保险公司非常的多，他们之间的互相的竞争在同时也制衡了医院和医生啊，这种所谓的这种医疗腐败。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医疗体制的改革是现在是先进于这个医疗保险体制的改革？中国的医疗保险能不能用美国的这个模式？黄教授。
哦，我不确定能不能用美国的模式，但是我觉得一个医改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建立以第三方购买为主要特征的一个现代医疗市场，这个应该是作为一个医改的一个方向。因为在目前我们如果看的话，保险公司商业性的保险公司对医院的这个基本上利益啊，包括他们的这个医疗行为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因为你如果看这个健康保险业，它的这个补充医疗保障服务，在这个作为一个赔付额的话，占这个医疗总费用的比例差不多在1.5%以下，这个比例非常非常低。所以在这种非常低的比例的情况之下的话，它对医院的行为，他们的医疗行为、服务行为基本上是没有约束力的。所以呢，是需要引进这个保险公司，特别商业性的保险作为医疗服务的购买方和主要的支付方，跟医院签订的合同来约束医院的行为，包括我们说大处方啊这方面的这些问题，实际上这应该是作为一个方向确定下来的。
嗯，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没有时间再让贾平律师来谈他的观点了。今天实施大家谈的节目的内容呢，全部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